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仙台留学生活节目。那首先我想就是作为这个在仙台日本仙台留学生，表示最近的国内这些那个天津的这个事情，表示怎么说？关心吧，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日本能做什么，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关注着国内这些新闻，也希望那个国内大家能够坚强，然后也希望留学生中如果家乡有在天津的话，希望各位的家人和朋友都能够安全。那其次呢，就是预告学友会一个活动，福利活动哟，就是在今年的十月生，入学的时候，学友会会那个举办一个接机活动，就是我们会派几个人去机场迎接大家，因为可能大家人生地不熟，然后行李有很多之类有一系列的问题。最近就是我们各大 SNS 上面也发了这个信息，在统计人数，因为我们想集中这么一两次，就是一趟航班来的比较多的人，我们这样去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哪号的飞机来，这样我们好那个集中精力去迎接你。那再有一个杂事哈，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日本政府官方留学项目 G30 的2.0版，就是那个叫 SG30 Super 超级 G30。那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是我讲还是你来讲呢？你来讲一下吧。G30 是什么？先说一下。
G30 就是他日本政府就为了不断吸引来自全球的各个优秀人才嘛，就在日本工作学习也好。因为现在日本不是国内劳动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嘛，缓解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开发了，就是开放这个项目。然后他们的一个优势就是说，你不会日语的留学生，全球的都可以来。他们因为他们这边有一些英，就是聘请的外教啊，他们会进行这种英语授课，所以你不会日语的一个学生，你是完全没有，就完全可以过来的。
但是需要英语有一定的成绩，
对，一定。
他们是看雅思和托福，
你托福、雅思，然后你达到一定的他们要求的一个分数，然后提交各种材料，就是正常的这种申请项目的材料，然后他们通过审核面试之后，你才能过来。
对，所以这个是 G30。然后当时这个是我看啊，是2009年吧，2009年是这个 G30开始的，这个叫 Global 30，留学30万人计划。
对对，
那这个首批有13所大学，后来今年呢又扩大了这个项目，升级成2.0版之后呢，有这个有24个学校的学部和50个学院的大学院，一共有300个专业可以申请。那其中我们这个东北大学是学部和大学院都有这个项目，所以就是也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项目很好，我当时完全不知道，然后就这样过来了。但是这个参加这个项目可以省很多手续之类的，
就是日本他就觉得之前这个项目效果不错，所以他们就扩展了所谓的叫 global 就是 superstar 这种的这种项目。
对，而且就我们身边有蛮多院生都是通过留学对日本产生了极强的兴趣之后，
我觉得特别对于一些不会日语的留学生，然后他们本身对日本的一些文化呀，日本的各个方面都比较感兴趣的，然后他们本科或者研究生期间又没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学日语的，但又非常想来日本留学的人，我觉得非常适合这种机会，而且重点他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留学生，
就是各种好。
对，
但是免费给人家打广告就挺好，项目大家知道一下。就这个事儿。好，那下面就接入正题吧。今天的这个节目又是非常给力的王鹏飞学长的专题，然后王鹏飞学长的那个想构思是什么？一文一理是吧？
啊，对对对对，像这个文科做一期，理科做一期啊，但是不知道下回是不是能变成文科啊，这还敬请大家期待。
王鹏飞学长一直在拼命的为大家找那个各个专业的博士之类的。那上次呢聊了这个，跟丁老师聊了这个这个什么打招呼方面呢，就反响非常好。然后这次呢又，今天我们聊啥呢？今天聊的这个其实呢是又是一个近期非常火，算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基本人人都知道，但并不一定是人人都了解它是什么的一个话题。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让这个嘉宾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叫于翔，然后我现在是东北大学情报研究科博士2年级的留学生。我是2年前来日本的，然后来日本之前是在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硕士，但之前的研究方向是比较偏硬件的，一些通信方面的硬件的一些处理，然后 就是对现在的研究方向，所谓的计算机大数据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转了这个方向。然后现在在情报研究科做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大数据的处理、
嗯、
搜索一些匹配、
嗯、
这些相关的在基于大数据的基础上的一些算法的研究。
嗯，所以大家听出来这期的话题是大数据。嗯，你要说啥？
那个插一句哈，这北京邮电大学跟咱们研究科是不是有这个
有这种交换项目？之前也有留学生、像应该也是 G30 之类的吧，他们也有这种交换了一年的。
嗯，
本科也有，然后本科也有，然后研究生也有。
嗯，我记得
学长了解的特别多。
原来咱们这个就是现任的这个德山研究科长的上一届，
嗯、
这个龟山充龙教授，
对，
应该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个特聘教授吧，应该是客座教授啊、
嗯。你说名字了吗？
我叫于翔。我说了刚才说的
okay, okay.
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叫于翔。
OK, 顺便说一下，那个于翔是我们的副会长哟，曝光率很高，大家可以颜值非常高，大家可以上我们各大 SNS 查一下，这个
对，也可以搜到他的微
信、不过后面我们会拍照作为这个本期节目的那个标，那个
谢谢会长提拔。
哎，那个学长你再、要不要再介绍一下、
这个每次介绍都老了啊，那个我叫王鹏飞、跟这期的这个咱们的嘉宾于翔一样的、也是东北大学情报科研究科、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啊，这个研究方向是交通工程。
那你这次把他挖来有什么想法吗？
挖来就是
内心戏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就是啊，
因为我觉得学长肯定是深思熟虑之后想去找、找谁找谁，有目的的找，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跟我们讲一下。
首先呢，肯定是先得拿自己开刀，自己先讲一期。然后呢，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再去找周围的。你中国人的思维是先可熟人下手了。然后。虽然于翔跟我是一个科的、但是我因为和丁老师比较熟嘛、然后就先可他下手，我就说这个先
丁老师拉下水了，
先讲一讲，因为我当时讲的是就是偏理的，虽然我们是属于这个人类社会信息科学、但是也属于这种文理兼收的这种、然后就找了一个文科的、然后下一期呢，我想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理工类的、但是呢，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在工学研究科里边，就我们是属于这种就是两个研究科共同、对，就是交叉的那一部分。因为工学研究科我们周围的就大多都是建筑啊结构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建筑的我记得原来咱们办节目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次关于这个日本三幺大地震的，我想就是说暂时就不要太重复了啊，所以说呢先从这个咱们情报的内部啊挖掘。然后呢咱们学友会的这个 list 看了之后呢，就对，因为我讲嘛，还是说既然办这个节目呢，还是要办的稍微就是专业一些、所以我还是看重就是对二年级以上的这个博士、对
对
对，在这方面呢稍微这个咱说认知肯定要比一般的硕士生要强一些、就基本各种条件聚合
对、
来讲呢，我就是
太感人了，这个内心戏非常的丰富。深思熟虑啊，
想了一个星期呢，啥也没干。
不愧是我们那个学术部的这个电台策划人啊，非常
太给力了，太给力了。
对，那言归正传，那个怎么从哪说呢？大数据是什么？这一句两句能好讨定一下来吗？
我觉得对，大数据是什么？简单而言的话，那从字面意思，它就是很大。非常非常大，对不对？那这个大到底是多少大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就是数据的大小有没有概念，比如说字节啊、比特，这应该计算机基础课应该学
过，
像比如说我们一首歌多少大，可能就是
三兆左右，
对。但现在我们定义的就是如果你是大数据的话，一般都是10TB 以上。TB 1TB 呢就等于1024的 GB。 那现在很多企业它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 TBTB 级的数据集都是用集合，所以它基本上都到达了 PB 以上级别。
哦，那就是这么理解，就是 PB 得是1024的 TB 了。
对对对对，所以是它这个是字面意思很大，但其实在我们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大数据不只是这个特点，大数据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数据类型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存在的，比如说只是文本 Word 之类的，什么 TXT 之类的这种东西，但现在不是有很多视频，什么都可以发视频图片、什么各种社交网站，这些信息它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你在处理大数据的时候呢， 你要同时处理各种类型的数据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一般都要把这种各种数据类型就转化成一种简单的或者可处理的统一的这种数据类型，然后再进行处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点。而第二一点就是说，现在不是很多数据它产生的非常快嘛，然后我们要很及时的进行对它处理，所以说现在大数据它就是说传输非常快，所以我们要非常快的对它进行处理，得到一个及时的用户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反馈，
传输更新很快，
对对对，
每天大家产生的仪器的数据，
现在就是据统计现在90%的全球的数据就是都是近两年产生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90%的近，就是现在全球的数据是近两年产生的，其实所以说两年之前产生的数据只是全球的10%，所以你想
是说之前没有记录还是说少？
不是，就是现在的数据非常大的在输出输入这个产生，比如说我们每天 Facebook 也好微博也好你发的一些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文字也好非常非常快，一秒钟可能就是是可能就是100万内容之类的这种数据级别的。然后最后一个特点就是我现在研究的特点，就是说现在大数据它因为数据大了，然后它有很多不真实的数据在里面，或者说很多没用的数据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可能机器有些误差之类，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数据的可信度不是100%，它是可能有一些误差在里面的，比如说你像交通你测速度有时候人工测机器测我测出这个时速比如说100之类的，你不可能100%相信这个东西的，就是说它这条数据在数据库能存下去的一个概率，就是说它的真实度可能比如说70%，我当时太困了之类的我测数据可能就测了所以我要记一个概率，就这个它的真实度，所以现在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说在这种类型的大数据里面呢我怎么根据用户的一个需求得到一个
快很准，
对，快很准，对对对很准很快，然后又能满足用户的一个就可信度很高的这个一个搜索，我现在主要研究是这大数据这个方面，所以说现在大数据大家觉得这种就描述大数据这种4V 的一个模式来表述，就刚才我讲的，但当然是英语了 V， 就对，比如说量速度种类和这个不真实度这就其实用英语来表述它用四个单词是4V 来表述的，就业界的话，
所以你研究的这个快很准就也就是说应用了，
对对，就是针对大数据里面很多不真实的这个特性我们怎么更快更准的找到用户所要找的东西，说的通俗易懂的话，因为可能以前的话它数据不是很小嘛，然后大家也没有考虑很多它这种不真实性嘛，大家就觉得说没有很强的去 focus 在这个不真实性就概率这个点上我们现在就
是
说我不相信你给我的东西，或者说你给我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用的，很多东西不真实的，所以我首先要把这些不真实的东西给剔除然后我要根据这些概率我怎么找到一个概率最高的一个结果，这个可信度最高的。
在你讲到第二个特点就是类型多的时候各种什么音频视频
对对
文字图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语言学讲的一个 corpus 你知道吧？corpus 你知道吗？
你接着说。
完了，我其实也不是很懂了就是呢就类似于语言学里面的数据库一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有英文的 corpus 就有各种，就比如说哪个大学的哪个研究室做这个英文的 corpus 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什么生活大爆炸的全集的这个收录的这个说的这个台词作为一个数据库，然后它里面可能有各种它那个有名词都名词有标识在收录的时候有标识这个是名词啊这个是动词啊或者说什么收录的时候标识这个是谁说的男的说的女的说的这种类似这种哈这是我们语言学的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老师有讲到说现在为止的 corpus 所有的 corpus 里面只有那种那个就是 kakikoto 吧就是那个写书写的没有一个是那个就是 kodoba 的这个 corpus 虽然你可能是 那个我刚刚说的你那个大爆炸，你那个是从人家说的话里面摘下来的，但那个是经过文字化之后的这个 corpus，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语言、这个语音的 corpus。就比如说他说how are you 或者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这种几个调不同、但是你无法在 corpus 里面体现出来、就是说这是现在一个技术的难题，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当然
这就是语音
学的很少，如果有不
语音识别和语音处理
出来
挺像挺像的。
嗯嗯，我就想到这个了。
对，
你要说、
这不是我在想，就是一般讲这个内容呢，我就想想是不是与自己周围的这个专业有相关的地方啊、刚才你说这个，首先讲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大、到底有多大。
对，
我就想了想我自己处理的那个数据到底有多大哈、我一想啊，这感觉差很多。你说刚才你说至少要10TB 左右是吧？10TB 左右，我想想，现在电脑硬盘才3TB， 其中像我们拿到的数据，比如说这个，我们是一般来讲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呢所有的检测器，然后呢每5分钟检测一下，这个就每5分钟出来一组数据，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交通流量啊、密度啊、速度等等的出来一组，然后呢统计好几年，我觉得这个数据就作为一个外行来讲啊，
对，
已经很大了，我感觉，拿到可能几百个 GB， 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刚才一讲这个十 GB， 我觉得这
所以说现在大数据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存储，非常难。我就说的形象点吧，我觉得反正我就哪里听来一个故事，就是现在很多大数据一些小企业嘛，然后有人去他们企业参观，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屋子好大，边上这个屋子好小，那这个屋子应该是工作人员吧，结果发现这个屋子是存储
机房
各种的服务器之类的，然后这个屋子工作人员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所以说现在因为数据大，所以存储硬件方面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现在不是像我们很多做的 APP 的用户嘛、APP 的东西、其实它数据有时候挺难，但是他们用的是云存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了解、
Cloud，
对，但是它这个云服务器它其实是可以购买的，就是按需购买之类的，但是它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不安全。其实现在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互联网
新闻里经常
现在互联网有一个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安全性。
基本你传到云上，你就别想它是安全的，不可能是安全的。
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现在就所谓的大数据，所谓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研究方案，就是它的这种
安全，我后面想说
隐私性，
对。
非常非常重要。
对啊，这个数据确实是你刚才有提到这个，第二个就是说提到这个，有些数据呢可能可信度非常差啊，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
这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有做什么呢？有做这个，像我们这边有做这个多元数据融合的，就是原来传统意义上讲，我们经常用一些这个所测的这个车速啊、交通流量啊，
对，
去判断呐、控制啊、观察、预测，现在呢，从一些当然不是中国人了，要是老外的话，经常就是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去发一些消息啊，比如说呢，这条路我们观察它的这个车速，观察它的这个排队状态呢，我们认为它是堵车，但是呢，由于哪个国家也不可能有实时监控这条路的这种全市的这种视频，我看这条路什么状况，我只能是通过有的人呢在这条路上走，他说这条路上堵车，他发了一个 Twitter， 告诉这条路上堵车，我们根据这个信息加上我们这个实际拿到的这个交通数据，两者融合到一起来判断它为什么堵车，以及大概能堵多长时间，应该怎么消除等等。但这里边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看的堵和我看的堵可能就来，
对，就是
对对对，
就
是
用户的这种判断，
对
啊，
所以说他说我一拿出来，他可能是一拿出来一个短时间的数据，就好几亿条的推特，拿出来这个数据去处理它，然后去判断它。我觉得这里边就像你说的这种真实性，可能有的东西都非常非常
的
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呢，你刚才又说到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存储问题嘛，
嗯，
可能数据越来越多，但是呢，我就可能就必须得存。但是呢，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可以给它这个，
是，所以就是它很多里面都是没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进行大数据处理之前，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说的简单就是清洗。就是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我就不要。
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一个去清洗
这
个东西，这
也是一个成本非常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大数据其实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应该是我们教授说的，就是说石油嘛，我们采它，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工，然后放到加油站，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车动起来， 把这个能源转化为动力，让车动起来。大数据也是一样的，它很大，然后你要对它进行一系列处理之后，你最后用的就是说，其实你要挖掘它里面有用的信息。
对对，
就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常在亚马逊购物，它经常会推荐一些
像这个
就是最终它从你的一些消费记录或者别人的消费记录里面，它这些每天产生的消费记录里面获取说啊，购买这个东西的人也喜欢那个产品，他就
关联性，
对对对，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性，然后他强调的就是关联性，他不是说因果关系，
对对对，我刚听节目就想这个，
他不是因果关系啊，他不是说啊，我为什么他不找原因，他找关联，就找关联，
但其实有可能他先找关联，先体现出关联，但其实可能关联出来以后，我们分析之后才发现其实可能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但是他们就是强调说我不在乎因果关系，我只知道你有关这个关联性，你喜欢这个人就喜欢这个，所以要推荐给你。
所以说呢，原来这个比如说你要是电脑自己查询一些东西，你可以把自己查询的这个记录可以删掉，在别人在用这个电脑的时候，他可能是
对，
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了。
嗯，
但是现在呢，你把这个删掉之后吧，由于就像你说的一些网站，他进去之后，他通过他下边给你推荐的这个东西，他仍然知道你原来搜索的是什么。
对，因为
用电脑的时候
你上网的所有的记录，它后服务器端都可以记录下来的，即使你删了，其实它那边都有嘛，它都可以，这就是每天很多人在上网，每天很多人有一些记录留在那边，现在的互联网行业就是说，我要通过这些记录，我要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出来，我要挖掘客户要什么，客户什么时间上，我客户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他们要捕捉你的信息，所以他们才有商机在里面，这就是一种商业模式，他们要找到好的商业模式才能挣钱。
哎，那我先想问啊，这些网上就光说网络这些信息是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政府手里，还是各大公司这个网站的手里，还是说？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大数据资源都是开放的，但有一些比如说那当然是隐私的，像这种
政府这个掌握的
亚马逊这种，他们有自己的
ID card，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首先你要比如说他创业嘛，大数据创业，他首先你要数据源，有些数据源的话是花钱得买的，但有些数据源的话它是一些开放的，但其实很多公司之间的数据源有很多都是有些是共享的，像比如说什么像我们微信的时候什么买东西什么淘宝之类的，其实很多有一些合作关系，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交易一次啊，大数据之间进行一些什么很大的一些操作，其实没有，它都是一些已经共享的一些东西，所以
那它开放都是我们的信息，我们有给它授权吗？
但是你当然是因为比如说你绑定那个卡的时候是你自己授权的呀，你有验证码跟都是，
我授权让你知道没让你公布出去啊，
但是他们可能本身你给他授权就是说你给他这个能力，他有没有说把你隐私多么的，
像360之前不是闹的就是360
有
卖是说卖给别人的数据是吧，
对，
卖用户的数据，然后被
有像现在比如说反正也是我刚开始学大数据的时候看那些资料嘛，就很搞笑，我觉得就有一个人去给那个就披萨店，就一个例子嘛，披萨店打电话说那个我要什么什么披萨之类的，他说那个我可能想要这个甜一点的之类的披萨，或者说咸一点的披萨，然后那个店员就看他，然后他们就说啊，客户那个亲爱的客户，我觉得这个甜的披萨不适合你，因为你有糖尿病，就你有糖尿病，就是说他
对对，
就是这种数据把你挖掘出来一些信息，
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
对，然后比如说，客户就说我能不能刷卡？他说啊，您信用卡已经被停了之类的，他就可以知道你很多信息。或者说有时候还有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亚马逊你投诉，或者说我产品有问题，你可能当时你打个电话都没有跟他说你的家地址或者各种信息，他立马就到你家来了，他就能知道你的。因为你可能之前消费记录嘛，一些地址，他就是说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获得一些信息之后，很快的提供一些快捷的服务方式，让他们的企业显得更加人性化，这也是他们看重的一个点。就比如说我刚才聊到一个医疗吧，比如说医疗一些比如说新生婴儿，他们可能通过这些新生婴儿的一些记录，然后可能因为有些婴儿生下来会有一些病嘛，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新生婴儿的之前的一些记录，然后和他们生病的一些记录，然后可以推测比如说你这个婴儿可能的一个 生出来有什么病的一个几率，然后进行提前的一些预防之类的，也是这种。
我想这个大数据的应用我们后面再讲啊，先把前面捋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大数据涉及到隐私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在世界上，首先说世界上这个立法上面有没有明确，我觉得这肯定是很灰暗的一个地带，对不对？
对，
就你说的这些什么医疗婴儿这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不妨是有一些坏人在又用这些来做坏事。所以说就比如360是一个例子，但反方面苹果不是另一个例子，苹果不是这个助来以它的安全来宣扬它的这个品牌特性嘛，所以说就是说在立法或者说怎么说，
你说统一的这个，
对，
现在就是还是很难，因为它是两面性，所以你没办法很去，你只能说我进行一定的措施，一定保护措施，但你现在没有这种统一的一个标准之类的去规定它。
我觉得它可能是这两年啊，刚才你不说这两90%的数据都是这两年产生的嘛，可能是就是因为它发展太快了，但是这个社会的反应啊，公众的反应，立法的制度的跟上，可能还得需要这个一段时间。并且我觉得吧，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们也都接触数据嘛，就是说有些数据涉及到这种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你说保护起来或者也是什么立法等等，我觉得这个对，确实有情可原，因为个人信息嘛。但是有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像有一些还是我觉得好像美国貌似要比日本也好啊，咱们中国也好啊，可能要做得更好一些。
但你又不能否认它能提供一些便利的东西，比如说出现一些紧急情况之类的。
你看这两年我看了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我们这个周边的关于这个城市啊这方面领域里边，大多数申报的这个课题，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也好啊，都出现这种大数据背景下当当当当当，大数据背景下当当当当当，比如说这个逃生比如说一旦发生了这个像什么天津的这种火灾或者日本的这种海啸的话，如何逃生，交通如何管理，然后都是拿这个数据来去说话，然后还产生了很多新兴的企业，就是我注意到了，就是原来你比如说就类似于交通啊，交通上的数据可能是都是在政府在管理，包括警察部门也属于政府这个职能部门嘛，但是现在呢就衍生出来一个新的公司，就是我们公司专门就是处理数据的，专门我就负责调查数据，存储数据，然后呢如果你想做相关的研究或者想开发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跟我合作，
对
吧，我把它这个建立商业化，然后呢我可以提供给你数据，你呢给我钱也好，或者说你做成的成果呢咱们来共同拥有这个版权也好，或者你帮我这个公司做 appeal 也好，这么一个现在如雨后春笋般这两年就成长起来了。
现在很多人他因为处理数据成本很大嘛，就像刚才那个王兄说的，就是说我只要我可以用，就是我不需要你，就是他有一个人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整套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就像刚才王兄说的，他是分工合作的这种关系。
对，现在特别多，原来我从事这个行业很少有专门说从事说比如说交通调查和交通数据方面的企业，
是
你都一般的找数据，那你去找警察吧，一般都是这样。
嗯，
哎，现在不是，现在专门有这种最近新产生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专业里边有一个叫未来城市交通研究室。
GCDA 是吗？
啊，没，对，他打的是未来啊，但是也和很多大学也都合作了，就是他这拥有很强大的这个交通数据啊，但是呢，你只要花钱跟我合作啊，披露我们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现在这种
就是他装作数据是吗？
对对对对，现在
那他的数据是从哪儿来？他是从别人那买的？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你看哈，现在日本哈，你注意没注意？比如说咱们现在坐公车，你坐公车吗？
坐。
对，你刚才说看我公交卡的时候，我以为你不坐公交，
不骑自行车吗？
你抽一张，
嗯，
是吧？他知道你从哪上的车，你放进去。他知道你从哪下的车，
对对对 ，C 卡完全全都有记录。
但是如果要换成前几年日本的公车，就现在还有没更新完呢？他基本上来讲，他不知道你从哪下的，他只是知道你从哪上的。现在这种，现在北京也整个全套了，就是说你乘客每天都在坐车，他时时刻刻的就知道你的这个客流，从哪站上了多少人，下了多少人，有多少爱心卡， 有多少这种半价的儿童学生票，有多少成人票，有多少月票，他立马全都知道这些。
对，所以他们根据这些大数就可以探测出啊哪个点是最堵的，
对对 对, 对，
哪个段是最堵的。
你说这条公交线我有没有必要去设置它？
嗯，
是吧？啊，那不行我就给它拆掉。
对，
就是这种。
是。
所以说现在很多企业也转手开始收集这种数据了。
嗯，
我还发现原来很多公交公司就是做公交公司，
对，
就是做公交就行了。哎，但是他现在把这个东西，
对，
嗯，他也注意到这种数据的这种重要性。
对对对对，所以好多那个就是日本的第一第二大这种网络 EC 公司其实是不是也在做数据呢？他的数据是在卖还是说你想就是那些亚马逊啊，
嗯，
什么乐天啊，
嗯，
肯定有一大手的这个用户的信息。
对对对对，他们肯定自己 也会做相关的处理的，就是他们不只是就说 我卖数这块，他们有自己的技术的。
嗯，
因为互联网就是这种互联网公司嘛，
嗯，
电子商务公司，其实现在这种公司是最赚钱的。
是啊。
嗯，
学术专业的
就是一些 APP 端的和这种互联网是就是创业或者什么之类的。但不过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就是你除了这些大巨头之外，一些小企业可能火得也快，但是一下子就给。
我昨天正好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就是讲日本和中国 EC 的差别。就讲到日本和中国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嗯，就是说日本除了几个什么乐天亚马逊几大大头的 EC 以外，
嗯，
他们有很多小的 EC 公司，就比如说他每一家哪怕是很小的一家寿司店，他都会有自己的 EC 网站，就会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的什么预约系统之类的。
嗯，
因为他们很注重什么品牌什么品质之类的保障。
对对，这是中国跟日本的差别。
对，而且有
的传统，
而店有的店很小，他不需要去登录你那个什么塔贝洛谷去，他人流量已经饱和了，不需要。所以很多原因讲到这个，讲偏了，讲偏了。
啊，不是不是，这也是大数据。嗯
嗯，
对，我的差距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明白过来，就是很多东西是应该用数据。
嗯，
其实数据呢，如果就抛开刚才你说的这个，
嗯，
就是不真实性，假设它都是相对比较真实的这样来讲，还是应该我觉得应该相信数据吧。相信数据要比相信其他的要，好一些。
强调一点就是说，数据不等于信息，知道吗？数据和信息是不一样的。
信息是指有用的数据吗？
对，信息，
哎呦，好聪明啊！
比如说微博狂转发，
嗯，
产生非常多数据，
嗯，
但转发了同样的信息啊，
嗯，
所以其实处理的时候也要把这些给清洗掉，剔除掉。
嗯，
所以大数据很大，但是有用的信息其实可能就是其中一小部分。
嗯，
像说了简单点，比如说监控录像之类的，
嗯，
其实你可能看的时候也就那几秒而已。
对对对。
啊，对对，看的也就是比如说，
嗯，
小偷偷东西那几秒是吧？
对
对
对,
对，所以数据很大，
嗯，
我们要进行对待处理，
嗯，
但处理成本实在太高了，因为大数据。
哦，
其实我还想就你刚刚说的延续下去哈，你刚刚说什么我们应该大家有思想的转变，变得相信数据之类的，就我就想到我刚刚听节目他讲的是大数据为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大家从这个因果的思维，因果的逻辑关系转到了这个关联的逻辑。讲到最后他觉得这种关联大数据思维有点像传统的那种巫师的这种思维，就巫师或者中医的这种思维。
对对，
中医是吧，
嗯，
中医他为什么他没有一套很逻辑性的那个科学理论，但他就是能治好，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脑的一个大数据，他经过了很多的那个数据，他医过的人或者医过的很多的例子来讲，他自己脑中自动的形成一个大数据库，由这个来给大家下的方子。但现代人看他觉得，哎，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对吧？
就像我们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种关联性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但是其实我已经不知道它原因是什么，
说不好为啥，就是冥冥之中觉得
就是一种观念的转变，真的。
嗯，所以我在想大数据和这个就是这种科学是有违背之处吗？
这肯定我觉得不能说违背吧，
嗯，
只是说
嗯，
这种关联性它就是通过数，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不能说违背科学了。
嗯，
因为两个东西的关联性它都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你不能说它违背。
这么说吧，
嗯，
这么说，你比如说往前点说，
嗯，
应该是1687年吧，就是牛顿出版这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咱们历史上都学过，
嗯，
这是非常经典的，
嗯，
这个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它解释的其实就是自然现象嘛。
嗯，
自然现象其实就是
对，
就是现实，就是事实。其实拿咱们今天的话来，可能就是数据嘛。
嗯，
只不过他那时候这没有这种数据。
我觉得
牛顿只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
嗯，
我们现在把这种理论呢，就很通称为科学。但这个科学不一定是完全对，但是事实肯定是事实，事实肯定是非常客观的。对，但是你就说这两个事实之间是否，你比如说是普通的这种 so kang kang ke 还是这种这个 yin kang kang ke， 这个咱不管。
嗯，
这个得需要各种的这个理论，比如说有一个理论家创造一种模型，我用我的这个模型能把这个解释它是因果关系，解释它是关联关系，
嗯，
那可能就暂时认为它是因果关系，或者暂时认为它是关联。我觉得这是因果关系和关联关系，这是人为创造的，并且不同的学派对它肯定有不同的理解。
嗯，
但是大数据，我觉得数据这种东西，
嗯，
如果抛出刚才说这种不可信的来讲，
嗯，
可信的确实是百分之百描述事实，这个就是事实。
其实以前和现在差别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可能以前我们做一个某系统，就我们要比如说推测，就是一个系统，就刚才那个王兄说的一个系统的话，我们可能是抽样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抽样，
尤其是以前的
样本，我们创造一个系统，然后我有这个东西出来，我把这个系统输进去，然后得到一个结果。那现在大数就是说，我不需要你，因为其实什么样样本才是最好的，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样本才是最好的？越随机越好。应该工科应该明白，就是说我这个样本越随机越好。随机就是说真的是分散，就是我取到每一个种类出一个出来。但是其实这种随机产生这种越随机的一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个在比如说在这种很随机的我们出一个所谓我们现在叫小样本嘛，随机出来，因为数据原来就很大，比如说我们采就随机提取一个小样本，然后在这个样本上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精确的算法，得到一个精确的结果，因为一旦这种结果如果出现一些误差或者不精确的话，你扩散到大的一个大的样本里面，它很大的误差。但是大数据就是说我对你大数据进行处理，那我算法不需要很精确。我的复杂度不需要很高，因为我是所有的样本，我是你跟你全体来测的，这就是一个这种差别。所以说这种有时候我们所谓的这种大数据的这种样本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算法，其实也是比较相对于之前我们随机的这种模式，这种处理数据的模式，其实是有变化，是不同的。我不知道王兄做实验的时候你们是用样本的这种，
不是，我是用所有的这个模本。比如说一年的每五分钟的检测这数据，就是24小时天天的这种数据，都是拿模本。不过现在确实产生了一种什么现象啊，原来这个在大数据就是没有到大数据这个时代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包括物联网，包括这个数据的这个传输啊、存储啊、监测，还没有到达现在这个水平的时候，前十几年大家在做这个科学，所谓在做科学的时候，大多数运用的都是模型。
对，
比如说我可能有那么一两天的数据，我就认为这已经是事实了。
对，
就是所谓的就是极小的那种样本。你想，人类诞生都多少亿年了，是吧？就这么一两天的数据，我拿了，我认为这个就是事实了。我呢做模型去描述这个事实，我认为我把这个事实的机理已经解开了。
对，
其实，在过了十几年到现在，大数据一来临的时候，把数据往上一干，发现这个理论一点都不合适。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见，因为我现在做研究，我就发现，因为你比如说，推前十年我们那个理论，你拿出来，它就是对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提取上来了，是吧？比如说检测器在这个整个路网分布的这个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数据越来越精确，再拿出来发现原来的理论可能就不合适了，所以说现在在中国，特别是长江以南的一些，比如说深圳、广州这些比较发达地区，就是我们不要模型。我们只要数据，就是很多你跟他说，你说我是做这个交通模型的，对吧？没有用，人家不听。我把数据拿出来，这就是事实，他就能告诉你。你比如说，你想知道这个车速和交通质量什么关系，不用别的，我把数据往这一摆，他俩就这个关系。你不用给我解释什么模型机理，没有用。
对，所以
说因为你解释，你是为了
现在大数据的还有一句还有一种定义的话，就是说数据很大，数据类型很多，你拿传统的一些模型给我处理不了。这就是大数据，这种数据
就是有了大数据之后，再看原来就站在上帝视角。
对对对对，他感觉我就说人类就是，说人类吧，
愚蠢的人类，
就是就是咱们再去看东西，很多东西其实都发生变化了。就是不是原来咱们传统意义上所，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样描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这样。
所以
这、就是、刚才会长说的这种关联性，
对对对，
强调这种关联性，
对，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东西之间可能都具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只不过原来咱们知道的数据太少了，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人类也算是大数据，算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吗？
对，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进步，很大的进步。
对，所以也不知道这个火的这个程度能持续几年。
所以可能某一个外太星，高级文明的外太星看我们人类在做这些事情，觉得蠢爆了，是吗？人类每思考一次，上帝就会发笑。
就像你看之前那互联网火完之后，不是大家移动端，其实大家移动端都没有搞明白，然后就出了大数据，然后可能大数就发展太快了。
就是大数据处理是啥呀？
大数据其实刚才也算提了一点吧，就大概归纳一下。首先我们要进行，就是我们要有数据源嘛，我们怎么得到数据源，就采集的过程。它一般就是有一些很小的一些数据库，然后采集完之后，然后统一的一个大的数据库集，然后统计完之后，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就采集之后进行一个预处理嘛。所谓的预处理，正刚才我提的你要进行清理、清洗我不要的信息、没用的信息，然后清理完之后，然后才然后清理完之后还要分，最后分两种，一种就是说一种特定的用户需求的话，然后我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比如说你指定了一种我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这个东西你要这个东西，我对它进行一个处理。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数据挖掘，它没有特定的一个用户需求的一种处理的，它就是我要挖掘有用的信息出来用，挖掘就是比如客户喜欢的有什么样的商品之类的，这种挖掘它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事先的一种要求，我就是这么多数据，我从里面挖到有用的，越多有用的信息越出来越好，这就是一种数据挖掘，就分两种，最后的话主要是这么一个处理过程，采集、清洗，然后最后是数据分析和挖掘。
你像这种哈，我再插一句哈，你这个当然就是比如说我原始的采集上来的数据，是经过清洗或者数据处理，是吧，再经过数据挖掘，当好都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往下减，把没用的减下去，
对，
这种就是还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减完了就是说原来的数据我拿上来之后我发现它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数据有没有往上添补的这种
问到我了
比如说是什么呢，你看像我们这块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就是每五分钟数据一天24小时就是288个时间段，你画这种波浪线中间突然断了10分钟，这10分钟没有数据，这两个五分钟是没有数据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就使用一些传统的经典的方法往里插这个数值，或者说我是预测它等等，这些方法就这等于这个研发后斗啊，这非常多了。但是像这种小数据你这么做就首先可能还有意义，但是这种本身它就非常庞大，大到已经无可想象那种程度，你说会出现这种，
比如说可能说大数据里面有一部分数据你可能就是说它没有意义，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缺乏一些
比如说它这个东西突然没有，但是我还想把它补上，
但
这种大数据
据我了解的
话是不是概念，
可能你这个缺失这部分可能别的信息它是就是大数据里面它很多信息是等同的，你知道吗？可能你缺的部分这些信息我别的地方是可以补的，就说比如说你这个信息缺失了吧，但它可能另外一种信息的它这种就是等效的，就我可以用这个信息来进行处理，得到结果是一样，这就是大数据，因为它有很多重复性嘛，你缺失这个信息我可以从别的部分来得到。
我也感觉那么大的数据你说生往里去补这个添加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现实啊。